圣经要道略解，神旨意的奥秘第三集，神旨意的奥秘第三集，天地归一的奥秘第二十二讲，天地归一的奥秘第二十二讲，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三个一是原为一，出于一，归于一。那么这个出于一，神的设置里边先有家，然后神在这个世界上啊设置了人的一切制度，各种人就组织各样的制度，各样的社会啊，各样的人的思想，比如说他是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他有很多种的想法。那么这许多的想法就产生许多的制度，这都叫人的一切制度。当然有的人，有的制度是反对神的，有的制度呢是尊敬神的啊。那么有的呢，原始社会啊，部落民族还是没有进步的，他没有什么思想，那也是一个制度啊，都是酋长制啊，那人呢就是蹦蹦跳跳啊，画个大花脸啊，在那里就是那也好啊，没有什么汽车洋房，也没有什么冷气暖气，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就是那么随其自然啊，那么也不错啊，但是也有他的制度，对不对呢？也有酋长啊，也有啊，你看也很威风的，也他出来也是前呼后拥的，他们的制度呢不是用考试制度，是用大的制度，比如说他们要谁要当酋长，那个酋长除了世袭以外还得有本事，要打得赢，有武力啊，或者是猎人头的，吃人的那种叫猎人头，谁拿的人头多谁就当酋长，那这种也是一个制度。那我们现在这个制度呢，又是文官制度啦，又是以文人治国啦，又是民主啦，又是选举了，这也是一种制度。所以这个世界上啊，有人的一切制度，有各样的，但是这各样的制度都是神让我们经历的。神也许你在这种制度中生，在这种制度里，那你就在这种制度里学习。其实人的制度没有什么完美啊，人想象说这样会完美，那是一个幻想，那是一个柏拉图的思想，那是一个啊，幻想到将来多么美。其实人因为人有罪，一群罪犯罪的人，一个有啊这个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运行的这个人组织的这些制度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他都有自私啊。那么这个自私呢，就变成一种罪的来源。人啊，都有撒旦的邪灵在里头运行。有的时候他没有建立权柄以前，他尽量的啊讨好人；等权柄一建，他就作威作福了，作威作福。这就是人的一切制度，人的制度都是人建造的。那么我们读圣经呢，我们要注意，要学习查考神的律例典章法度，那是神将来有制度啊，天上也有他的啊。那么天上的制度呢，我们在地上怎么能够略略的懂一点呢？那就要看以色列人旧约时代神替他们安排的。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啊，就是说明地上的侍奉是天上式的影像啊。我们读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 我们读这个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神也有神的啊这个样式，他也有他天上的法度、律例、典章，所以他就传给摩西，摩西呢就把这些公布出来，就成为犹太教他们一切的这个，所以他们这个侍奉祭司啦啊，这个祭司团啦，他们的王啊，王的权柄啦，这也叫一个制度。犹太人这个制度呢，将来就是预表天上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你查考圣经的时候，人有各样的制度，人的制度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但是呢，我们最要观察学习的就是犹太人他们侍奉的制度啊，这一个制度是将来永恒的，与天上的侍奉有关系，我们在地上所侍奉的这一些。所以在教会里呢，就最后我们到了教会就要学习，学习怎么样照着天上的样式来侍奉，来设立这个机构。所以地上最后的一个训练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啊照着天上的样式来学习侍奉。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啊，这个神安排的最后一个，可是呢当我们在教会要想按照神的启示侍奉的时候，那魔鬼也不甘心，他也来破坏。所以你做神的儿子，魔鬼不喜欢。等你到教会来学习天上的样式去侍奉的时候，魔鬼更不喜欢。所以这两个是魔鬼积极破坏的，就第一个就是拦住你，最好你不要信耶稣，你追求生命，你最好不要追求，你马马虎虎做一个宗教徒就可以了啊，你光拜拜菩萨就行，你用不着追求生命啊，你不可以那么迷，这是撒旦在悖逆心中、悖逆之子心中运行所有的声音，他就拦住你，所以他百般的拦住，他用诸般的试炼啊拦住你。那么等你通过了，你是绝对要啊要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你的生命在试炼中越来越完全，越来越丰盛，那他没办法。可是呢，你也不能单独的，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要与众圣徒一同被建造，所以这就是教会了，神就要有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我们将来还有一个奥秘专专提到教会啊，那个叫外邦人和犹太人同盟应许，同为一体，同作后嗣啊，那一个奥秘。还有就是新郎新妇的奥秘，神要娶的一个教会，那个奥秘。那么这个关系，金灯台，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这都是指着教会说的啊。我们要留的，我们查第四集第五集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说神旨意的奥秘第几集，我们再查的时候我们会详细解释。那么所以在这个神旨意的奥秘里，天地归一的奥秘，在这个出于一的时候，神一定就把这个时间、把这个空间都用他的能力啊变成物质，所以有这个物质的宇宙。物质的宇宙里，神又布置一个地球，这个地球呢就成为神训练人育婴的啊养育他、教育他儿女们的一个场合，让我们经过家庭，经过人的一切制度，经过国家，经过教会， 最后还要受魔鬼的试探啊。在这过程中魔鬼总是参与其间呢，他在家里也试验，比如他让家啊闹分裂了，他搞什么这种女权运动了，搞什么什么有很多新花样了，同性恋了，搞什么这个许多啊败坏家庭的方法啊，搞什么娼妓啊，让这个社会上有娼妓了，让人呢放纵情欲了啊，让人一杯水主义了，其实都是破坏家庭。那破坏了家庭，人就没有训练的基地了，人就不能学多功课了，什么端庄顺服、行孝、报恩，这些你到哪儿去学呢？没有家啊。所以现在单亲家庭非常多，那孩子一生下来心理就不正常，他什么端庄顺服，你做父母的都没有样子，我怎么顺服？所以后来社会问题越来越大，其实呢都是魔鬼做的，破坏家庭啊，破坏家庭，他就用了种种新的法子。现在的口号都是新的啊，就两个男的结婚，两个女的结婚，用不着一男一女啊，不用生儿养女，抱一个就可以了。哎呀，这些甚至于不结婚同居，种种的新的玩意儿，这些都是撒旦破坏神的计划的一些轨迹。所以我们要懂得，一个基督徒一定把家弄得好好的，家是我们必须的经历，那里给我们好多的功课学习。比如圣经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家就是学这个。你在家里，在别的地方不能忍耐，你说我不好我就不做了，我走开啊。比如在公司行号里我做不下去了，我辞职啊，可以，但是家你不能辞职。现在他们不辞职来个离婚啊，干脆离婚啊，你这个东西你就不能接受训练啊，这都是撒旦的办法。所以我们就明白神设计这个过度的这个出于一这个创造时间空间啊或物质的宇宙，就是让我们来经历的。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要经历的这些必朽坏的，但是将来我们得到的是不朽坏。现在是啊这个会变的多变的，将来就是定型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七八十年中要学功课，这就是神旨意的奥秘，这是神如何安排的啊，让我们知道。只有圣经把这个事儿解释出来，任何什么佛经啊、道德经啊、什么经都不行啊，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能把神的奥秘发明出来的，只有圣经。圣经尤其是保罗，他得了神的启示，就把神旨意的奥秘啊一点一点的从圣经里发表出来，而我们就明白神是这样计划的，神是这样安排的，我们要照着神的安排一步一步学习。我们现在家里学，以后我们到人的制度里去学，然后我们在一个国家里去学，然后我们在教会，总其称把一切的功课在教会都做好。这样呢，我们通过了啊精炼试验，我们通过了神的记录，然后到天上有个总评判，你能够啊你及格了没有，你的分数如何，你能不能被拣选进入诸天掌权之国，与基督一同掌权，能不能，那就看最后的结果了，那就是主人来了要和他们算账。所以在最后这个管理教会这个事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总试验啊。当然你记住，无论在家庭、在社会的制度里、在国家里，还有在教会里，都有撒旦在那里的作祟。就是教会里也有假基督徒，也有摆子啊。我们讲这个天国奥秘的时候曾经说啊，天国的奥秘就说了，撒麦子的时候仇敌就来把摆子撒在里头，总有假的啊。 那但是这些假基督徒也是给我们训练，让真的显明出来，让老练的显明出来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设计的这个一切都是经过智慧的安排，我们在其中啊，在时间中受精炼。那么我们在世界上的劳苦，比如有人说像传道书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就我们在这世界上生下来，过了几十年就生老病死就死了啊，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不都是虚空的虚空吗？我们不明白，因为所罗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说虚空的虚空啊，他说我们如捉风如扑影啊，我们在世界上搞了半天最后还是死翘翘了，这有什么益处呢啊。但是神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精炼、试验、记录，神这三件事情就把我们摆在这个出于一所创造的这个时间空间这个世界里头来，是为这个。所以神这一切的安排都是智慧。我们特别要提到说，你必须经历这些，你必须经历一个家庭，经历人的制度，在一个国家里，你无论是在哪一个州哪一个国，你一定要经历这些事儿。最后你加入教会，你要忠心，要操练，要学习。神其实把这些就作为一个训练的基地，等你在这里都训练好了，神就拣选。圣经里说是蒙召的多，选上的少。神让我们在地上做这经历这一切的事儿，你受的苦难越多，你经历的事越多，你若都按照神的那一个标准啊，至死忠心啊，你没有偏差，你的记录很好，将来你就多得基业，将来你就啊在坐席的时候你就得奖赏啊，得尊贵，得荣耀啊，那是试验结果。我们念一出圣经，在圣经里说这个是得奖赏的一个原因，彼得前书，我们来念这出圣经啊。人要得奖赏，我们读的第七节啊，或者我们读这个，我们从第三节读起好了。彼得前书，你看说得多清楚啊，就是我们在这个神所安排的这个世界里，经过一切的试验以后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念一下啊。第三节开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各位，这个百般的试炼一定要经历的。雅各也是这么说，弟兄们，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所以有试炼，无论在家里，无论是在社会上，无论是在国家里，无论是在教会里，受这试探试炼的时候，你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呢？底下就说了啊，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所以这是暂时的，在荣源里头那你就得荣耀了，那你就这个忧愁变为喜乐了啊，暂时忧愁啊，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神在这个地上让我们受精炼，受试验。你受过试验以后，你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你看底下就说了，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当耶稣跟我们算账的时候，得着称赞。你经历家，你在家处理得好，你在人的一切制度上你也忠心啊，你也学好了功课，你在一个国家里啊，你宫中体国，你也学习得好，好了，你在教会里更是按照百般的恩赐联络的整齐啊，配搭的合适，你做得非常的好，好了，你就得着称赞，当众在天上的荣耀里，当基督来的时候，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你得着称赞。光称赞那还不行啊，还得着荣耀，还得着尊贵，这是实质的了。称赞只是口头夸奖了，还有荣耀啊，还有尊贵，那就与主一同作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一想到主耶稣所安排的这神旨意的奥秘，在基督里如何安排的，我们满有荣光的大喜了。我们的心真是觉得这是从哪里得的？我们以为在地上活的活的死了就完了，顶多灵魂说是得救恩上天堂啊，不下地狱，因为地狱这个东西在我们的思想里还是有的了。因为人说十八层地狱，死了以后要受审判，要去下地狱，我们不去那儿就很好了，我们到天堂去玩一玩也不错。其实不是，乃是有尊贵荣耀，要到天上去与主一同统管万有。哎呀，我们想到这个就喜了。可是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呢，暂时忧愁，也是我们受试炼。比如我们在教会里啊，被人误会的时候，被人批评的时候，被人论断的时候，被人背后说的时候，被人指指点点的时候，我也会灰心。我们这么忠心去做事儿，服侍弟兄姊妹，还落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这个你不要灰心啊，因为主耶稣在地上就是被十字架，就是被人误解，那是免不掉的啊。那么神借着这些事儿，百般的试炼，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所以我们遇见这些试探是必然的，因为神留那个撒旦还在那儿，等到神儿女们都得荣耀，都进入荣耀，都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时候撒旦怎么样？撒旦就被捆起来，丢在硫磺火湖里，那烟儿就冒得直到融融远远，那受痛苦。所以撒旦这个工具，将来神等这个他的这个试探人的工作啊，他自己以为得意，在那试探人，到最后他就要被毁灭啊，永远沉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叫神旨意的奥秘，这是神的安排。所以我们常常想啊，说神为什么造个撒旦？哦，撒旦有用处，他是试探人的工具，他是帮助神来成全他儿女的。所以我们不用怕他啊，我们知道他一定在我们周围。这个撒旦呢，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只要你的信心坚固，只要你能够明白神旨的奥秘，你就知道他对我们各种的试炼还是有益无损，很奇妙啊！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啊！你因为撒旦的试探，你就受很多的苦，对不对？你当然受试探的时候一定是非常不舒服的，也许肉体受一些苦楚，但是与我们有益。 所以撒旦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也就是在神安排的这个战时的里头，一定有他，他的分量还很重啊，每时每刻他都在那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来试探神的儿女们。但是呢，当神儿女们成全了，他的工作就完了。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得胜啊，至死忠心，不怕他。我们停在这里。